evening. Appreciate y'all back in. Well, it's actually a group of women on the invite.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 can work on you. Be careful that we should end up on the other way to the sea. Be careful that we should end up on the other way to the sea. Not just the sea. 如果福音真的送到中国，真的送到东方的极处，那么弟兄们，空间的极处就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所以我们不能再去生我们的梦。我们知道说，现在是离开就回来，实在是很近。为什么今年跟明年有四轮的满月变化下去是偶然的吗？不会。当然犹太人过逾越节，犹太人过祝福节，我们都知道一定是满月，所以中国人中秋节一个，犹太人有两个中秋节，中秋节就是他们团体之中，逾越节他们要讲他们怎么出埃及，然后讲到中国人讲他们怎么经过旷野，所以需要两个宗教，需要两次的团圆，让他们子子孙孙能够记得神在他们身上发多少。所以如果满月不是本来就是满月，那就问题怎么会刚刚好？怎么会刚刚好？连着两年，今年跟明年，等到他们满月的那一天。发现说原来一个神月是金，意思是说月亮是满的，你月亮是满的，但是没有多，你还有一段时间，因为整个的地球跑到太阳跟月亮中间，就把所有的光源都挡住了。但是因为那个到底月亮不是无限大的，它有一定的大小，所以光线射过去就会折射，折射的时候呢，它刚好把红的光线把它滤出来。标出来，所以这时候你看见满月变红，像是这样。那么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第六个印的时候，地下地震，然后呢，太阳要变黑像毛布，还有呢，满月变红，像是这样。所以这一定不是平常发生，也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仔细注意一下，仔细看一下，很清楚的。所以今年和明年连着两年都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有很新鲜的，那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有很多的解释，所以这一定不是平常发生，一定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仔细注意一下，仔细看一下，很清楚的。所以今年和明年连着两年都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有很新鲜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呢不是一次，从主降生以后一共是八次，那这八次呢给我们看的说，既然讲月亮，当然就讲了他们团体，但是呢很稀奇，如果他们不在家乡欣赏那个月亮，他们被抛到世界的远方，到了世界的地极，请大家记得，仍旧是满月，但现在不一样。就在他们被分散，这个两个被分散了两千年，讲到以色列的悲欢离合的时候，圣灵似乎不仅我用四乎这两个字，用八次从主降生有一直到现在。结果这是第四，这是第八次，每次都是连着两年，每次呢都是连着四个满月，而且是变红的。这个是科学的资料，这是 NASA 太空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不是事实如此。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八次的满月变红象学，原因的是为什么是这样？当然一定跟它背后离合有关系。所以你就发现说1493年那一年和第二年你看这满月变红象，为什么？因为前一年是1492年， 刚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那这个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跟犹太有关系。就在那一年，这个西班牙当局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你们要么皈依天主教，要么你们离开这里，不能带走一片的遗产，这是个命令。所以没有想到他们在西班牙建立了几乎300年的黄金时代。当时你走在西班牙，如果你说我是西班牙人很骄傲，如果你说我是犹太人更骄傲。西班牙很清楚是取得西方的基础，因为罗马帝国到了西班牙已经到了尽头，再过去就大西洋，他们觉得已经没有世界了。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我们漂流到西方的基础，按照生命力来说，我们应该差不多了，我现在受的刑罚差不多了，因为已经到了尽头了嘛。但是没有想到天外有天，世界外面还有世界。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那西班牙犹太人要么就到了今天的意大利，就是 Florence 那里，那么就过来一点都不错，在500年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流程，这是西班牙犹太人。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发现了新大陆，所以你看见这些犹太人就漂流到纽约，漂流到巴西。那么很清楚的，他们以为说到了天涯，神的话很准确的，你今天到了西班牙还不是。所以在他们流浪，在他们漂流的路上，他们仍旧过月节，仍旧过祝棚节，四轮满月变红小雪，这怎么不是悲欢离合时呢？然后下面到了1949年1950年，那又是2年，为什么1948年发生了事？1948年5月14号，你看文化博士果然发了上业了。所以不是刚才我们说过吗？犹太人回来，所以那2年是犹太人的回乡潮回来，在他们回乡的途中，就是不要忘记，他们看见满月，但是满月变红，是不是？这会混淆，当然会混淆。那再往下去就是多少？就是1967年，那叫经过六日战争以后，第一次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这回果然归功少了，但是被忘记了。现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欣赏那个明月，因为现在这个月亮是挂在什么？是挂在橄榄山的树梢上，或者挂在摩利亚的树梢上。那个月亮还应该特别圆，对不对？所以现在他们才欣赏。为什么神要他们每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当他们唱地球和睦同居、和子善和子的美的时候，只有这个神的心里满足了。因为12个支派果然有一个和谐见证，现在是个大的团圆。现在不是家乡的月亮，是好像小党的，现在是大大团圆。不光人圆了，天也圆了，神也圆了，神满足了。但现在已经满足了。现在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还是欣赏着月亮，就像今年、明年一样啊。你在耶路撒冷，你照样，我想有的人很失望的，有的人今年还是没有看到，连着2、3年没有看到。如果你真的到耶路撒冷去了，你就看见同样的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吗？按理来讲，应该是耶路撒冷月亮是更圆的，但是现在呢，圣殿在哪里？神的见证又在哪里？所以整个的这个四满月变红降临，一面来讲，你可以看得到这4次，包括这一次在里面，包括我所说的很清楚。按理来讲，人回来应该高兴了，应该欢聚和平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你看，今年发生的光，现在2年还没有完，你已经看见加沙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从这4次，你可以看出来，的确是。是一直在悲欢的合适，所以剩下的是最早的很简单。第一次是1962年，他们走过70年被围困，没有可能就没有，所以他们以为再等70年他们可以回来，他们可以等到140年，所以不可能不能走啊。结果没有想到135年他们不能再等，因为罗马皇帝已经下了命令，完全把耶路撒冷完全外邦化，完全像罗马那个城一样， 他们觉得没有事，来个大造反。那大造反的结果呢，他们不光是失去了耶路撒冷这一座城，历史告诉我们说，在犹太地几乎有靠近1000个城镇完全暴力平定。以色列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回耶路撒冷，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一离开，下一次回来身为犹太再回来，那几乎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难怪等到你2000年以后回来，你看见你所住的地方老早是别人占据的，你能告诉他说根据圣经这是我的呢？你能这样说吗？所以如果回来你还能够住在这块土地上，你应该有多少的祷告，多少的仰望，需要有多少的智慧。如果主愿意的话，主怜悯的话，你可以回来，就像大卫一样。这个约柜要跟着他的我，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谁若喜悦我的话，我有一天能再看你，看你约柜。谁若不喜悦我，就罢了。所以你看大卫一点都没有他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四次所发生的事，我想再清楚不过。当然本身的背后历史有关系，可是呢，我们刚才说过，等到162年，为什么等162年有第一次呢？因为他们本来以为说等到140，这个140年没有等到啊，大造反他们再也不回去了，但是他们还是等不到。后来是慢慢就命令就移到约伯拉罕那边。那么我们知道约伯拉罕的这一边呢是罗马帝国，约伯拉罕那边有另外一个帝国完全跟罗马抗衡的，那这个读圣经就是帕提亚。如果读中国历史的话，就是安息王国，他的国势和罗马帝国完全相当。所以罗马帝国不是要他是要把他的国力延伸到约伯拉罕和这边，是谁把他挡住的？所以当然他的主对头是什么？是帕提安。帕提安严格说来是波斯人，所以后来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包括他们的拉比的证书，他说万一有一天在耶路撒冷你看一个波斯人牵着一匹马把他拴在一个树上，你就知道弥赛亚很快就来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证明大家的心还在摆在什么地方，他们把他们的希望放在什么？放在帕提亚的身上。所以他们尽量和帕提亚合作，而且参军帮助他们各个样。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就借助帕提亚的力量最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因为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帮助他们有功，那最后他们可以重建自己，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他们说你不要走的，就没有想到162年，就是那一年有个决定性的战役，就是罗马帝国跟帕提亚帝国中间的战争，结果帕提亚帝国打败了。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完全落水了，谁说要到天涯就到天涯了，清楚的很。好，所以就在他们的路上过逾越节也好，过祝贺节也好，这回他们是什么？四门白月标消失。所以如果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讲到他们漂移，这些从远北来，从远东西来，从远东来，那么很明显呢，你看见这些人从那里就回来了，所以可见他们是先漂流到远北，然后呢漂流到远西，最后呢漂流到远东，那非常有意思。这个795年又有一次四轮没有变，然后呢842年又有一次，然后呢860年又有一次。你把这几次知道到底跟犹太人发生了关系，所以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有一帮匈奴逃到了苏联的南部，就在死海海跟这个跟里海中间，在北加索以北，他们就建立这个汉国，就是汉国匈奴的一个国王国。